各位同修阿弥陀佛，这一部妙法莲华经啊，你每一次来听经，那么手里捧的这部经典，然后听了经，有闻有思有修，啊，修的就像这个药草玉品所讲的，其实修的一些道理，从戒定慧，从四圣谛八正道三十七道品，这讲的看起来是一样的东西，但是每一个人他的行持是不一样的，每一个人开的那个花也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每一个人受到佛的受记啊的级别都不一样的，记有印记的意思，有这个啊，这个对我们的期许的这个意思，也有对受记呢，也有表示对那么每一位弟子呢，他得救尽义的这样子的可能性。其实也就是说，在这部经里头讲的，只要你接近了这部经，你其实就得到受记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常常会这么想，说应该很雀跃踊跃，说啊，我真是佛子，我就像啊佛的孩子一样。所以有时候你啊安静下来啊，你在家里这个安定下来，坐在家里静坐一会儿，有时候你去爬山，在山上静坐一会儿，也不一定静坐，你就是到一个大地上躺下来躺一会儿，你会觉得你好像真的是在佛怀里头，而且自己觉得这是多么的温馨了。所以你看了这个上一品经哈，那么这个谈到这个就是从四大弟子啊，从舍利弗受记了以后，四大弟子也受记了以后，四大弟子就是摩诃迦摄、摩诃迦旃延、这个摩诃目犍连，还有须菩提，这四位每一个人都受记他当得成佛。那么你看到他的受记啊，在这里看了以后，接下去是谈受记品，所以这个受记品呢是很单独的，就是佛称信而说的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的就是大通智胜如来，而且大通智胜如来距离我们有多远呢？没胜利的丢。他说把三千大千世界这些国土都把它磨成墨，是不是？那么每隔啊这个一千个这个国土，去给它弄，把它下一点，然后所包含的就所有的这一些国土通通把它磨成灰尘啊，这样这么多的无数的集结啊的时间，这么长以前，那是叫大通智胜佛，那个时间你不知道他怎么说的，但是就超越时空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他跟当下没什么两样，但是就我们分子的世界，就我们这个色相的世界来讲的话，那真的是好久好久啊！啊，所以你看，你的身体如果就现代的眼，这种啊生物的演化的角度来看，你这一期生命跟以前往上追的，你不晓得演过多少不同的，这个演过多少不同的生命呢？才有今天呢，是不是？所以，可是有一个共同的点，那就是我们都属于那个光明的如来法性的一部分，我们同属于他。所以，这个一定得安静下来，你专注的啊去做，就是安波，就是安那波那，你用 熟悉的方式，你放松，然后你感觉到你自己的身体就像极乐世界，你专注的，你让你的呼吸停着，你的呼吸，呼吸长呼吸短随着它，然后你超越了你的身体，也超越了你所在的这个环境，你会突然间接触到那个本体的那个世界。它所以亘古以来只在刹那之间，所以叫超越时空。那么大通智胜佛距离我们之间的距离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是在大通智胜佛谈到最后的时候，这十六王子也成佛了啊，十方都教化了，他要多少时间？你想想看，这十六王子成佛要多少时间啊？然后再看，就是十方的有情众生去寻找这个光明，受到这个光明的感动，然后十方找十方，到最后才找到说，原来大通智胜佛是不是是忉利天的天王天众们邀他去谈，如果没有叫他讲出来的时候，所以即使他是成正等觉，可是没有佛，没有道法，所以今天有这个道法也是这样来的。好，那么这么最后呢，他就提出一个化成的问题，也就是佛告诉以前告诉我们，你只要能够把你的心灵世界里头，把你的烦恼、忧愁、压力、看不开的事情，你能够把这个东西洗涤干净，变成涅槃，你能做到如此，以前说这叫做解脱，说这叫做解脱，但是佛现在在告诉我们，让你解脱这件事情只是化成。什么叫化成呢？就是说佛所变化的成，让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可以觉得法喜，可以觉得这个安好，虽然明明知道人生有这么多的挑战，有这么多的崎岖，有这么多的这个苦难跟记忆，但是我们就知道苦这件事情在转苦为乐的时候就变成了圣地。所以华严经里头有一品经都在一直在讲这个苦的圣地啊，其实苦的圣地就是四圣地，苦是由极而来的，如果我能够把极洗掉的时候，苦就伤害不到我，但是它需要一套工具，一套方法，那叫道，叫苦集灭道。苦是由极而来的，灭是由道而来的啊，所以你不可能有一个地方，就在娑婆世界里的，在这个现象世界里头，不可能有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一直只有快乐而没有痛苦，只有这个永恒都是美好的，而没有里面没有变化，没有这个挑战，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本来就生活在无常变化里头。所以大家要留意的是，不止这个生命很短，你生活中的这一些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变化很多，你很想什么东西都安排得很好，你烦恼越多，你很想什么东西都很顺利，那么你的压力就越大，还不如就是学会觉察，学会见招拆招，然后知道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我们所去生活的，我们活个现成，一切活个现成，我努力去做，但我知道活个现成，然后这个整个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反而变得清净了，那个清净就是化成，它不是究竟义，不是真正的解脱，虽然叫解脱，但并不是真正的离生灭， 你要回到那个不生不灭、不依不依、不长不断、不来不去的那个法，那个如来的法性，还没有真正回到 如来的本怀。可是等到我们回到如来的本怀，我们真正也懂得这个八部这个中道里头，可是这个中道就又回到现实里头来。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，我对于生灭啊，这个依依来去啊，这个成坏啊，是非这些东西呢，我们能够超越，我们才能够生活得好。所以我以前年轻的时候，我常常会听我的长辈，尤其是我母亲，她有个口头禅，她他们大人在讲话，她常常这么讲：哎呦，梦是阿内啦，如果你碰到有些人的生活的种种的瓜葛或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有时候讲到很怎么样的时候，然后就讲说梦是阿内啦，梦是阿内是什么意思，就是总是这个样子吗？你要看清楚这样，然后你才能够真正大使一番的那个执着去活现成，然后才叫化成，我们才会喜乐，才要去走菩萨道才走得好，要去生活才会生活的这个自在，它是这个样子啊、哦。所以这部经呢，从化成品下来以后，有两品经，一品经呢是五百弟子受记品，一品就是学人无学这两种人的受记品啊。那么学人跟无学人的受记品啊，就是从这两品经哈、啊，一个是五百弟子啊受记品，其实是五百罗汉啊受记，一个是学无学人的受记，这两品经我们把它合起来一起来讲，让大家来了解这个很有趣的事情啊。在这两品经里头，那么我们谈说这个刚刚讲说这个受记，因为有一个记别啊，我们受到记别受记的时候，我们才得到鼓励啊，我们才有目标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也得到佛的期许，跟诸佛所护啊念经是一样的啊。那么是这个五百弟子受记品哈，这个地方呢，他有受记两个弟子要成佛啊。那么这个乔成儒啊，也就是他的这个弟子呢，那五百罗汉呢，也通通各自都成佛，跟乔成儒这一位啊大阿罗汉是同一法号，其实都成佛，但是最主要是受记两个，一个是富罗那，一个是乔成儒啊。富罗那弥多罗尼子这一位啊，是佛弟子里头说法第一，而且他不只是说法第一，他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说法第一，对于佛法，对于空法，就是空性空法，他完全的了解，而且他是无碍啊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他不只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，他在以前，富罗那在以前是，他就一定是成就的菩萨，他是彭菩萨成就回来，在声闻弟子里头，那么来助释迦牟尼佛弘法的一位圆觉的菩萨，富罗那弥多罗尼子是这样子的一位弟子。但这一位弟子在这两品经里头，他摆在第一个来谈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？你看啊，这个富罗那呢，那么我们一般又称他叫了满慈子啊，圆满慈悲啊，照那个意来看的话是满慈子。那么他呢是以智慧方便来说法啊，那么这个听到佛智慧方便来说法，又听到佛为弟子们受记， 所以呢，他心里面想到说，世尊能够以这种方便之见而为说法，拔除所有众生的疑虑跟所有的障碍啊，以及种种的执着贪着啊，那么这个佛的功德呢，那么这个实在是很大呀，不是用我们的语言能够表达的。所以当他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觉得说，其实我的本愿，也就是富罗那自己心里面也这样想，这也正就是我想要的本愿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佛他是有神通的，他知道这个弟子就在这个清净跳脱到时空时间与空间啊，打破了时间与空间以后，他看到他的本愿，所以跟佛产生了应感。这个地方哈，各位你去注意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，你在祝祷或者是你在求佛菩萨的时候，你求的是正方向是正确的，不是为了执着为了自己的贪嗔痴慢疑而求，而是求的是正法。而且你在求的时候，你的心是没有什么障碍的，是真正是在禅定的状态下的时候，通常你跟你所求的那个世界的佛是直接应感的，是直接应感的。那么当富罗那内心里头在想着说，佛为四大弟子，上面还再更前面一点是为舍利佛受记，为四大弟子受记都成佛，而那个佛的法号佛的世界都是那么的光明啊，佛他真的是把这个佛法讲用方便的法门啊，这个各自都成就，每一个人就像莲花一样开启这个莲花的花果，每一个果都是圆满。所以就在那里他接触到自己的本愿。你也有过去也有本愿，否则你不会来这里，一定也有。但是你如果在世间法的杂染之中你接触不到，但偶尔还是有，还是有，你一定比较容易产生慈悲喜舍，你也比较容易对生命的东西有一种比较特有的这种这个领悟，对于生死的事情你比较能看得清楚，这些事情是隔着墙，但是你还是知道的，还是有的。可是等到那个时空拿掉的时候，本愿的力量却直接接触了。所以这个佛跟他，释迦牟尼佛跟他有了一个应感，告诉他就是你原来的本愿正是如此，所以就给他受记啊。那么佛知道他的当时的这个跟他的互动里头，他说，富罗那弥多罗尼子，于说法人中最为第一，你是在说法里头，你是说法第一的，以常啊叹其功德哈，精勤护持哈，那么助宣我法，一直是这么样的精进的在助宣这个佛法啊，能于世众示教利喜，对于哈这个在家的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出家的这个比丘尼为示众啊，示教利喜啊，他跟他讲这件事情，又于诸佛所说空法，明了通达，得示众无碍。那么这个无碍啊，法无碍啊，义无碍啊，那么说也无碍啊，那么所以这个在这个意语言乐说以及整个运用上都没有障碍，那么这个说法当然是变得非常活泼了。那么所以那么又化无量恶增其人，所以让他们都能够这个去接触到正等 正觉的菩提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为尽佛土，常作佛事，教化众生啊，那么过无量劫，当以此土得阿罗三藐三菩提，那么你的法号叫法明如来，因为他是啊这个说法啊明了通达，所以他将来成佛的时候是法明如来，而且十号具足。这十号具足我们讲过的，对于世间的哈、啊、这个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界啊，这个调御丈夫啊，那么这个佛世尊啊，你看这十号通通的具足啊，那么这个你的国民呢就叫做善尽，你的节民呢就叫做保民啊，那么你的那个国家有无量的神通啊，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有事无碍，这个国家啊的众生呢常常经常都有二十，都在啊享受二十，一者法喜时，二者禅悦时，哎，这一段长的经文你自己看它的意思啊，这个大要是这个样子。简单的说是，当富罗那弥陀罗尼子看到佛在受记，然后讲受记品，讲化成品，然后他自己突然间也就超越了时空，然后看到自己的本怀，他本来就是已经圆觉的菩萨，现在啊，这个视线在声闻里头，所以他的演说他的佛法没有障碍，而且呢其实跟佛是相通的，所以佛用就是说他是一个啊这个说法第一的啊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，那么佛这个很快也就知道说这个心是感应的了，所以直接跟他讲，除了称赞他的德行成就之外啊，他的法性之外，告诉他啊，将来你会这个成佛，而这个你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的时候叫法明如来，你的那个国家的国民啊，那么叫做善尽啊，那个劫民呢叫做保民啊，那么这个你的国度里头啊，光明亮丽，玻璃为地，清净的佛土，这里面的菩萨神通无比，而且这个地里的众生每天都以二十，都有二十，一者法喜时，二者禅悦时。那你看这个富罗那成就的这个国度是这样，但是正是富罗那他自己修行的是成就的。好，那么所以这个观音如来来娑婆世界示现成观音菩萨，这是他是已经成佛的如来来这里示现做观音菩萨，但是这一尊观音菩萨他在说他的缘觉的部分的时候，说是他是从耳根进来的，他成就了，他从这个观音如来那里他成就了，所以他自称是观音菩萨。可是观音菩萨他是观其声音来化度有情哦，所有的你只要喊的观世音菩萨他一定来，你一定很奇怪，那么多人大家一起求可以应吗？你们那么多人都要打电话，那不电话不是都通的吗？除非是突然间太多人打啊，要不然你正常这样子的话是没有问题的，哪什么问题呢？是通的。而且你看啊，以观音的那一个这个法性，它很特别，它到北方去的时候是龙眉腮胡，是不是？那是男性的观音，是孔武有力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地方以前古代讲就是燕赵的地方，在燕赵多悲歌慷慨之事，他们孔武有力，所以必须这个人才能够化度他们，跟他们相应呢。可是如果这样的观世音菩萨就不适合于南方了，可是来到了江南，观世音菩萨化度的方式 他只要听到声音，他的话都又不一样了，他变成侍女观音，他变成侍女，不是只有女性而已，而且是侍女啊，看起来很有这个家庭，跟家庭的这些女士们很能够相投。观世音菩萨现在也跟现在的女性很相投啊，他不同的时间不同的，他在这里成就这个果，他的果是这样子啊。他在河套地方化度的时候，他就变成了马兰富观音。为什么要化度这个河套这个地方的人？没那么简单，所以河套那个地方出产用鱼，他就化度成一个女，一个姑娘在那里卖鱼。哎，卖鱼可是来结缘，大家呢就说这么漂标志的姑娘，是不是我帮你做媒人？你住哪里？他说他也不讲，他就是。你要帮我做媒人，他说这么多人要给我做媒人怎么办？所以就举办了这个征婚大会，就是你们来，然后背佛经。他的方式是度化友情，让他没有痛苦的方式是从背佛经开始的。